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的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又说：若论长幼，则身王当立。但是身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依次则当立端王。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留给他的江山呢？他君天下之后，宋朝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7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5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而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他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大概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赵家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这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可是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翻底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他的书法笔势静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还折腾啊。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新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 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11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了，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角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儿？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尽忠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 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的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清明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瑶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凤局，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异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缸，谓之花石缸，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4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6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4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朱冕、李晏、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渡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6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理想，你真正的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任何朝代都是这样， 都很难做的。你比方说，你要说啊，宋高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个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你的体系就是有一环运转不灵，可能就出问题，对吧？所以徽宗的这种事，我实际上就是它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是偶然的。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潜至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它是北宋东京72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23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之，慌忙率号称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重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2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津府、西津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像宋朝的时候，因为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到高丽。所以他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陆路呢，就是从契丹人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路。如果说就是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应该还是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这种签订实际上是就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这种灭亡。
澶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正式军事力量到了一个平衡。 搞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呢，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呢，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战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这个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面签的这个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低姿态的，因为他还是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年纪大，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这个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呢，理论上就是个礼物而已，岁币是礼物，跟后来就岁贡是不一样，地位不一样。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合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有足为中国汉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以早卫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了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向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毁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宣和四年初，金军接连攻下了辽中京和西京，天祚地逃往嘉山，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西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这个燕京地区的这些军队，还有就是驻守这个大同这边的这种军队，西京大同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占到什么便宜，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海上之盟对这应该说是北宋的一个就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朝的这种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当然就是跟这个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我的祖先没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对吧？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50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国。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 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遍，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10000骑，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 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结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平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这个女真人提出的这种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就派的这种使者去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要求把这个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甚至上100万、上千万的，那么的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开的价码非常高。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就是宋钦宗很在就是说在和战之间这个犹豫呢？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内外的这种不管是官员也罢，还是就是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之时，正月20日，总师道姚平仲率京元、秦俸禄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秦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20余万。总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总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截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总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拂阙上书，指斥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总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总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总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拂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 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也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其他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和是很难的，和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是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二月六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贬，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就最乱的时候。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醒梦， 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始，奇巧登高，教师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之难以后的30多年的和与战的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了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一味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所以在靖康之难以后，金朝的军队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异族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合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